话中南海。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的夜话中南海栏目，我是节目撰稿人和播讲人高鑫。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赖小民案的行贿方为何要被严格保密》，介绍了有网友读完了我们的《草草处决赖小民，警告的是谁，保护的又是谁》一文之后留言，曾庆红放心了。更有网友挖苦赖小民不是红二代，也敢和红二代一样贪，确实不想活了。赖小民没啥子可抱怨的，谁叫他爸不姓赵呢？胡长清贪500万被咔嚓，赖小民贪几个亿被咔嚓，那些比他们贪更多的在哪里？或者在秦城好吃好喝，或者依然逍遥法外。一位网名输赢的读者留言道，反腐就必须杀几个平民愤，当年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贪污500余万元人民币被判死刑立即执行，本文所提到的张中生、赖小民等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草根出身，没有红二代那样的后台背景。如上网友的跟帖内容令我们自然联想起了如今正在秦城监狱里好吃好喝的中共前中央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陈伟达之子陈同海，以及早已经被并保出狱的周北邦。本文先说陈同海，2009年7月15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原总经理、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正部长级干部陈同海死刑，缓期2年执行。当时报道这一新闻的多家中共官方媒体都发出了这样一个疑问：陈同海是国企高管腐败案中级别最高、掌管企业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多的，陈同海被一审法庭确认的高达 1.95 亿的巨额受贿共有5笔，其中最大的一笔即高达 1.6 亿，第二笔受贿金额1000万，其余3笔受贿金额共计2563万。这样的记录就连已经被处以极刑的程克杰也难以望其项背。当年程克杰被认定的最大一笔汇款只有4105万，不到陈同海单笔最大汇款的1/3，但是他陈同海却免于死刑立即执行，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内幕？程克杰案是发于2000年，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副院长的程克杰因为单独或者以情妇合伙非法收受贿赂款项合计人民币4109余万元而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同样也是栽在情妇手上的陈同海案发于2007年5月，程克杰的情妇叫李平，陈同海的情妇叫李薇。陈同海案发的此前半年，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原书记杜世成因为被揭发利用职权向其情妇输送巨额利益而被中纪委立案调查。调查过程中，杜世成为了自保，把自己数名情妇中说是能量最大的一个李薇交代出来了，说这个情妇是中石化老总陈同海转让给他的，这就是当时轰动全中国的所谓公共情妇门事件。日后这位杜世成被判处无期徒刑，当时的中共官媒的相关报道中特别强调了他杜世成之所以被从宽处理，就是因为揭发陈同海有功。被杜世成出卖之后，中纪委于2007年5月首次与陈同海谈话，要求他争取时间把经济违规违法问题讲清。陈同海很快就向中纪委承认了自己工作中的四大过失，包括公司账目不清和挪用公款等，但是挪用公款的用途是赠送现钞、证券等给有关领导和部门主管。当时一位中纪委副书记刘希荣再次与陈同海谈话，说他的初步交代是好的，态度正确，但是他要将经济金融问题讲清。这位刘希荣也是红二代，和李鹏等人一样的革命烈士之子，而且还是陈同海父亲陈伟达在浙江主政时的老部下。刘希荣以及他所代表的当时的那届中纪委最开始的时候显然并未打算对陈同海下狠手，所以在杜世成已经供出了陈同海之后，还特别指示陈同海边工作边交代。但是自知罪孽深重的陈同海却利用刘希荣和中纪委给他的这段时间差秘密开始转移资产准备外逃。5至6月，陈同海从北京、天津、深圳12个账户提款转款套汇一共51笔，总额 1.73 亿元。 2007年6月20日，陈同海到医院开了5天病假，下午到公司转了一圈，特意和各领导打招呼，相约到香山俱乐部度假。实际上他是在放烟幕弹部署外逃。当晚7点，他去首都机场准备飞往香港，4日再由香港乘机飞温哥华外逃。但是这期间，因为杜士诚交代出来的李威是被公安部控制的，公安部上报的李威从陈同海那里获得的巨额利益输送的案卷惊动了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中纪委这才进一步重视起来，在公安部的配合下，在北京首都机场的贵宾室里将陈同海抓获。当时陈同海还强作镇静地反问，不会搞错吧，我到香港出差是中纪委中组部特准的。日后被中共官媒透露出来的这一细节，足以说明当时的中共内部确实有一股很强的势力在想方设法帮助陈同海脱罪。陈同海在首都机场被拦截的次日，中纪委才迟迟宣布对他实行双规。但是直到这个时候，当时的那届中纪委显然还是在犹豫是否就要将陈同海一棍子打死，所以当天的中石化集团董事会只是奉命向媒体宣布陈同海因个人原因辞职。但是因为胡锦涛的直接过问，被中纪委宣布双规的一个星期之后，陈同海就被公安部门拘留审查，而且立刻被押送出京，送到了天津市警备区的军事拘留所关押。据中共官媒统计，所有中纪委主管的部省部级以上的党内高级贪官中，从被宣布接受中纪委双规到移送司法的时间或长或短，而陈同海是最短的一个。陈同海落网之后，对他的抄家和财务封存等一干事项都已经不是由当时的中纪委，而是直接由公安部派干警执行。先后从他在北京的2处住宅抄出大量人民币现金和52万元的美元、48万元的加元、65万欧元以及假名存折9本、别名护照5本，钱分别藏在卫生间水箱里、金鱼缸的底盘、屋顶瓦槽内等处，而且还从一双皮鞋中查出了一把德制手枪和12发子弹。陈同海被处理之后，无数家中共中央和地方媒体都曾经报道过陈同海的大量丑闻，说他为人霸道，是中石化公司内人见人怕的霸王，他自治是正部级高干，每月公款吃喝玩乐达120万。监察部国办曾找他谈话，要他注意影响，不能挥霍，他竟然回应说，每月交际100万算什么，公司一年上缴税款200多亿，不会花钱就不会赚钱。陈同海落网之后，当时的所谓中国 F1 教父、上海滩足球大佬的于之飞也锒铛入狱。中共官媒的报道文章揭露说，陈同海接见了一次于之飞之后，对他主持的上海 F1 大奖赛一笔就拿出了8亿元的赞助费。当时的中共官媒的公开报道中几乎无一回避陈同海的红二代背景，都特别说明他是前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前中共中央政法委常务副书记陈伟达之子。而当年这位陈伟达之所以能够在年近70已经从天津市委第一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之后，还能够进入中央政法委超龄服役主持工作，全仗当时刚刚被任命为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乔石的力荐。中共建政之初，陈伟达在浙江杭州主政，把上海地下党出身的乔石从上海召回他的原籍，进入了中共杭州青委。继而陈伟达在担任浙江省委组织部长期间，又把乔石推荐去支援国家钢铁建设。日后陈同海被刀下留人，有外界评论认为是长期担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的乔石居间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当时的陈同海的雄厚政治背景可不仅仅是他的红二代出身。说起来，这位陈同海的政治背景除了父亲是和王岐山的岳父姚依林还有陈元的岳父陈云一样是白区出身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还和王岐山和陈元一样是备受当时的中国经济沙皇朱镕基百般器重的经济工作领导人。当年曾经长期在浙江省任职的陈同海，就是在担任宁波市长期间 被时任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第一副总理的朱镕基看中，直接将他调升至国家纪委副主任。当时的中共官媒文章称，陈同海是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的儿子，靠着复印在官场商场一帆风顺，颇得朱总的赏析，朱总欣赏他有为有冲劲，是思路开阔的国企领导人。说起来，与大多数因为权色交易而落马的中共大小贪官相比，最终被刀下留人的陈同海，与据说是被江泽民亲自下令不留活口的陈克杰一样，都还是用情专一的，都只是为一个情妇死心塌地。现在到百度的百科词条去搜索李薇，介绍的内容是李薇，女，云南省昆明市人，括号法裔越南人，是原山东省委副书记兼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和原中国石化集团总经理兼中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同海的共用情妇。但事实上，虽然当年的陈同海一生中只有他李薇一个情妇，但是那些年与他陈同海共用这个法裔越南美女的中共不省部级以上官员可远不止杜世成一人。早在投入陈同海的怀抱之前，这个李薇的第一个不省部级情夫是当时的云南省委常务副省长，日后就地升任省长的李家庭。1995年年中，已经三十有三的李薇成了当时刚刚从副省长升任省委副书记的李家庭的两名主要情妇之一，中间的牵线人居然是李薇的丈夫。日后李家庭于2001年因涉嫌犯罪被逮捕，接着就因贪污罪被判处了死缓，他的儿子李博因为涉案也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他的妻子王瑶在自己家中的浴室上吊自杀。这位李家庭入狱之前，贪污的钱有一半都是花在李薇身上，另一半是花在另一位情妇身上。而李薇之所以能够从李家庭案中全身而退，全因李薇此前即已经色诱成功了，调中央工作之前一直在云南任职，也曾经担任过云南省副省长的金仁庆。另外他当时也还色诱成功了在广东省公安部门任职，日后又调公安部升至公安部部长助理的郑少东。日后的李薇之所以能够成为香港居民，完全是也已经被判处死缓的郑少东的功劳。李嘉诚入狱之后，在云南已经没有什么游说继续可捞的李薇，由于金仁庆的帮助从云南转战北京。当时已经在朱镕基手下担任国家税务局总局局长的金仁庆，因为满足不了李薇的金钱胃口，便把他介绍给了财大气粗的时任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共享。与陈同海第一次上床，李薇就换取了北京城里130家中石化加油站的部分股权。后续的内容留待下篇文章继续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听众朋友们好，我们今天的夜话中南海节目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节目的播讲人和撰稿人高鑫，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